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屈原忧国。屈原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家之一，他生于战国时代，本身是楚国的贵族，祖先被封在屈这一地方，所以世世代代就用屈来到做姓氏。他本来的名叫做屈平，屈原只是他的别字，但是后世就以屈原这个名比较通行。屈原因为学识丰富，记忆力强，又明白国家治乱的道理，讲说话又清楚流利，所以初时是得到楚怀王重用，做了左徒这种官，负责和国王商议政事，发施号令，又主持接待外国宾客这些事项。但是楚怀王为人糊涂，做事冲动，又缺乏主见，喜欢受人奉迎，是非不分。而屈原又经常据理力争，指出楚王和政府不妥当的地方，因此楚怀王和身边的奸臣，例如上官大夫晋上、王妃郑袖、王子子兰这些人，都希望将屈原逼走，以免他在朝廷上诸多阻挠。有一天，上官大夫去探访屈原，
真是好雅兴啊。
哦，上官大夫，你几时来的？在下有失远迎，失礼失礼。
我失礼就真，没请人通传就撞入来打扰屈大夫你弹琴添。
哦，我不过是忙中偷闲玩下啫。上官大夫请坐。
谢咗。
系你上官大夫，你到访寒舍有咩事？
冇乜嘢，在下只系奉王妃郑袖嘅嘱托嚟向屈大夫请教一件事咁啫。
哦，系咩事？
咁嘅，月前大王请屈大夫拟定楚国嘅法令，唔知屈大夫拟好未呢？
哦，草稿大致已经写好啦。就在前面张机上边，在下修改妥当之后，自然尽快呈交大王，请他批准付之实行嘅。有劳王妃催促，微臣死罪。
唔系咁嘅意思。
哦，乜王妃唔系请上官大夫嚟催促我呈交
呢？唔系，王妃系想大夫你呈交之前交草稿俾王妃过目先啫。
咁点可以啊？王妃无需理会法令嘅事啊。
咁又唔系咁讲啦。如今楚国嘅贵人恐防屈大夫修订嘅法令对佢哋有损，所以纷纷请王妃帮忙，希望预先知道内容，方便佢哋点去修改。所以王妃就派在下来请求屈大夫啫。
法令是有关国家百姓，必须公正无私。假如在下草拟有不妥当，应该在朝上商议修改，由大王定夺。怎可以预先受贵人王妃左右，为贵人利益制定法令？请上官大夫回报王妃，请她不要干预朝廷政务。咁国家祖宗万幸，百姓万幸。
哼，屈原，你太过不近人情。好，我自己攞份草稿翻睇。
系，上官大夫，请你尊重。 不问自取是为贼也。
你俾翻我，我一定要交俾王妃嘅。不，
你睇下，啲竹简跌到满地都系。上官大夫，你快啲撤，人嚟送下。
哼，屈原，你好自为之啊！哼。
微臣左徒屈原参见大王，参见夫人。
嗯，屈大夫免礼。
屈原，寡人命你草拟法令，你做得好好啊！
微臣尽力而为，现在正在修饰，几日之内就会呈交大王审阅。
呈交，呈交，你仲使呈交俾寡人咩？你已经将法令内容公布全国，寡人不批准都不得啦。
大王，微臣从未将法令草稿泄漏。
屈大夫，你不用不认了，近日民间已经传遍说屈大夫你拟定的法令内容，个个都赞你公正严明。
微臣并无泄漏。
我都可以念得一两条出来，你使唔使我念俾你听下？
微臣不敢，死罪死罪。
屈原，草拟法令系应该保密，未经朝廷商议，未经寡人批准就妄自颁布，有违国家体制。你以为你草拟法令就一定施行嘅啦咩？
分明就是想收买人心。
微臣不敢，微臣是被人陷害。
啊，被人陷害？
是
哪个陷害你？你说。
日前上官大夫去微臣家中强抢法令草稿。
啊，
上官大夫说什么？
他说想预先知道内容，微臣虽然抢犯，但是部分内容他已经看了。微臣认为上官大夫有泄漏嫌疑，请大王命上官大夫来问清楚。
废话，大王，我说屈原想推卸责任就真，你想想，法令草稿是机密文件，上官大夫又怎会这么轻易知道屈原放在哪里呢？同时他又怎会乱咁抢啊？
王妃讲得有道理。屈原，你都是需要休息一下的。寡人不敢再劳烦你做事。
大王，微臣愿意继续替大王效力。
无谓了，你都是休息一下吧。
屈原被人陷害，搞到楚怀王疏远他。屈原觉得奸邪的人歪曲是非，损害公正，反而正直的人就为世俗所不容，于是忧愁感慨，写了一篇叫做《离骚》的词，来到表明自己的心意。他感叹自己为人正直，尽心尽力地替国君治理国家，但是就受到小人陷害。他自己一生讲求信义，结果就被怀疑，做事忠实又被冤枉，他真的可以说穷途末路，含冤莫白了。不过他立志到死都不会放弃做人的好品德，他要在混浊的世界之中做一个清白的人，与日月争光。几年之后，楚怀王听信秦国说客张仪的游说， 同齐国绝交而亲蠢。后来楚怀王发觉被张仪欺骗，就兴兵攻打秦国，结果楚国大败，被逼割地。有关呢方面嘅情形呢，我哋喺讲张仪嘅事迹嗰阵时，亦都同大家讲过噶啦。咁楚国迫于无奈呢，又要同秦国议和啦。楚怀王听从国内亲秦大臣根相啊、王子子兰啊同埋王妃郑袖嘅意见，准备去秦国朝见秦王。屈原听到呢一个消息，急急就赶去阻止楚怀王啦。
微臣屈原参见大王。
哦，屈原，你都冇喺朝廷任职多年，你仲走嚟做乜嘢
啊？大王，微臣虽然无德无能，得唔到大王任命，但系微臣总算系楚国嘅臣民，而且同大王同宗，对楚国同埋大王嘅事依然好关心。微臣听闻大王打算去秦国见秦王，请问有冇咁嘅事呢？
系，寡人日内就要起行。
啊，微臣系嚟劝大王唔好入秦国。
屈原，呢度唔到你讲嘢，你咪诸多阻拦。
啊，王子子兰，朝廷有事，应该君臣共同商议。微臣有意见，大王不妨一听。
子兰，由得佢讲啦。
大王，秦国系虎狼之国，素来不守信义。大王入秦，等于进入虎穴。大王千万唔好冒险啊！
哼，秦国呢几年来与我国和好，又同我国通婚。况且秦国传教结交我国，牵制东方的齐国，秦人点敢对父皇不利？
王子子兰，微臣相信你仲记得当年张仪游说大王同齐国绝交，话奉送相于之地600里，点知楚齐绝交之后，张仪反悔，只愿送6里土地。大王好怒，发兵攻秦，我军大败，死了80000人，仲割让汉中地方求和。后来大王又发兵攻蓝田，再次大败。大王、王子，你哋两位应该记得噶。
唉，寡人都记得，但系秦国兵强，我国不可以不同他结交的。
秦人只讲功利，我国同他对立，他会侵犯我国，同他交好亦未见得他不欺负我国。
秦人与我国交好，齐魏两国不敢对我国不利，我国并没有吃亏。大王入秦，正好表示楚秦亲密，等中原诸国有所顾忌。如果父王拒绝秦王，齐魏就会成我国孤立，有所行动，到时又激怒秦国，咁我国为三方受敌。
秦国就系恐怕我国同魏齐恢复交好。大王如果入秦，就表示楚国只依附秦国，受佢控制，与齐魏为敌。到时楚国更加孤立，如果秦王扣留大王，逼我国各地、中原各国无人愿意援助，我国仍然要顺从秦人。
屈原，乱讲！与秦和好已经定为国策，我国不可以失去与秦交好的机会。父王，请你不要听屈原片面之词啊！
寡人自有主意，入秦之行不会更改的。
大王，
结果楚怀王真系去秦国朝见秦超襄王，点知一入武关，即系入咗秦国嘅领土，就俾秦国嘅士兵拘留。秦国人仲威胁要楚国割地添。喺拘禁期间，楚怀王曾经逃走，但系并冇成功，结果客死他乡，喺秦国过咗身。跟住楚国嘅太子桓继位，即是楚顷襄王。楚顷襄王用他的弟弟王子子兰执政，政治败坏。根据先秦一些子书的记载，当时楚国曾经有过庄矫之乱。这个庄矫之乱又有人读做庄嚣之乱或者庄乔之乱。另外楚国还分成五六个地方势力，国都亦都由秦搬到去秦，来到避开秦国的攻击。而西边的领土就被秦国占领了。当时王子子兰将屈原流放到湘江流域，屈原依依不舍地离别故乡，到了南方过着一些隐居的生活。他时时披头散发在江边吟咏词赋，他写了不少作品，有些还是吸收了民间风格的作品。当时的屈原面色憔悴，身体瘦弱，为了思念国家而悲哀。
世纪莫之危，人心不可畏危。怀清抱侧兮，独慕匹兮。百乐寄末兮，其将焉请兮。人生品命兮，各有所措兮。
前边嗰个衣衫褴褛、傻傻戆戆嘅人，在江边一路行一路唱，究竟做什么呢？好，等我过去问下他先。
喂，先生啊，你是哪位啊？在这里做什么
啊？哦，这位打鱼的老板，我叫做屈原。
屈原，你不是朝廷上闻名的那位三雷大夫屈原？
哦，是，又有什么用？
大夫啊，你为什么搞成这样啊？
哦，老伯，现在这个时代，举世混俗，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人人都说我不合实际，我被人中伤，将我流放来这里。
啊，大夫，我是一介草民，只知打鱼，但是我听人说所谓圣人是不受世俗牵累，能够顺住时势推移。如今举世混俗，你何不随波逐流呢？如今众人皆醉，你又何不连酒渣都吃埋呢？点解仲要守住啲道德，因而俾人流放啊？
老伯，你唔明噶啦。
啊？点解啊？
我听闻一般人啱啱冲完凉，都怕件衫污糟，啱啱洗完头都怕顶帽有尘。我自己清清白白，又点可以受俗世嘅昏暗染污呢？
我都冇法子劝你咯。三雷大夫，珍重啦。
至死不可让系，缘勿爱系。
屈原屈屈不得志，终于在汨罗江投江自尽。相传后来的百姓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，每年五月初五都在江河之上举行龙舟竞渡。不过根据一些学者的考察，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，例如苗族、瑶族、藏族，或者即是近代称为的藏族等等的部落，在屈原之前已经有龙舟竞渡这种习俗了。而战国时代楚国的南方，即是现在的湖南、江西一带，正是这一类称为三苗、九黎、五溪蛮等等古代苗瑶部落散居的地方。这些地方后来由于逐渐有汉人去开发，于是一部分苗瑶族人就被汉人同化，另外一部分就移居贵州、云南、广西一带，成为今日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一部分。而他们龙舟竞渡的民间风俗，就是假借纪念屈原这位爱国诗人在长江流域以南保存下来，而且还得到发扬光大。另外一样与屈原有很大关系的文化遗产，亦都值得在这里一提的，就是楚辞。楚辞是当时中国南方富有浓厚民间色彩的文学作品的统称，其中有很多屈原的作品，例如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九章》等等。这些作品亦有人认为其中一部分是与歌曲、舞蹈或者祭典有关的，即是说是一些古代唱出来的歌词，或者是祭祀那时宣读的一些文章。当时中国南方的人信仰天地之间充满各种精灵，例如山有山神、山鬼，河有河伯、龙王，甚至树木、石头、都有精灵。而人死了之后，有时又会成为其中一样精灵，例如相传帝舜的两位妃子死了之后，就化成湘水的女神，叫做湘君和湘夫人。为国战死沙场的人亦都化成国殇啊等等，而这些都是屈原所作九歌之中的题材来的。而当时的人又认为屈原死了之后亦都化成河神，因此百姓都祭祀他。在汉代以后，楚辞更加受人重视，很多文学家都模仿楚辞的题材而写成赋，成为代表汉代的文学作品。所以汉代这种文学作品又叫做辞赋，而且一直到唐宋以后仍然有不少出名的作品，而屈原就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位辞赋作家了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